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在4月2号和9号的两次主日，我前后同大家分享了新约圣经腓立比书1到4节，就是二章，腓立比书2章1到4节和腓立比书2章12到18节两段经文所引出的关于建造教会的两个主题。也就是建造教会成为谦卑仆友的群体，和建造教会成为顺服仆友的群体。那在教会的群体生活中，一个信徒所具备的谦卑和顺服这两种品格的宽容度，什么叫宽容度？也就是说程度。最容易在什么时候、怎么样的情况下体现出来谦卑和顺服的程度，就是在人与人、弟兄姐妹相互之间的相处的关系中所体现出来的。那在基督教会的大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关系，我跟大家分享说有一个理想的模式，还记得吗？就是建立仆人朋友的关系。也就是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首先要互相建立仆人的心态，然后呢，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互相成为同工的时候，一定能够产生配合默契、和谐搭配的果效。仆人所具备的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大家想过没有？仆人，所以对仆人而言呢，谦卑和顺服这两个品格是不容分说的，是无条件的天职。哎呦，弟兄姐妹可能会不会说，哇，那凭什么我要像仆人一样谦卑顺服他人呢？凭什么？凭什么？弟兄姐妹们，因为，对了，这是主耶稣上帝为我们所做的榜样，也是给我们的命令。耶稣以他谦卑和顺服的心，无条件地爱我们人类，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又以他复活的大能，无条件地为我们带来了永恒的生命的恩典。那我们在这儿要问了，说谁最不愿意看到我们具备谦卑和顺服的品格呀？谁最不愿意看到我们信耶稣的信徒身上能显出出来谦卑和顺服的品格？谁呀？对了，魔旦，魔鬼撒旦。他已经借着我们人类的始祖夏娃和亚当对上帝的话语，就是将那个不顺服上帝话语的那个祸根深深地埋在了我们人类的心中。所以这就是一个选择，一边呢是上帝的命令，一边呢是魔鬼撒旦的诱惑。那无论面对上帝的大能还是面对魔鬼撒旦的小能，我们人类绝对没有对抗的能力，大家承认吗？所以新约圣经腓立比书提醒我们要坚持以顺服而恐惧战惊的心来完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挺巧的是，在上一周在大堂这里的基要神学的主日学课程中，以及之前我在建造教会成为 顺服仆友的群体的讲道中，连续提到了一个圣经中的原则，大家可能还能想起来，就是关于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这个原则。那就像我们在交通十字路口，要顺服现场指挥的警察那样，我们要顺服的不是他那个人，而是他背后所赋予的那个权柄。同样，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而丈夫呢，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无论妻子可爱不可爱，这同样是他背后所赋予他的被爱的一个权柄，是命令，是做丈夫当父的责任。得把那个门关一下。那今天我们就借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4章。以及26章中相关的经文，从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就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君王之间他们的关系，所彰显出来的顺服与否的品格，来思考学习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就是合我们自己心意的事，并非都是上帝所赐。首先，我们从撒母耳记上23章7节，还有其他一些经文来思想遭耶和华上帝厌弃的扫罗王，认识一下他。那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他们从游牧民族转为定居生活之后呢，进入王国时期的第一位君王，名叫扫罗。扫罗40岁登基，率领军队征战南北。当时扫罗王的继任者大卫呢，还是一个年少的青年人，被扫罗选为琴童，为扫罗弹琴驱邪。那个时候呢，大卫是可以自由地出入扫罗所在的王宫的。那在一次以色列人与腓力士人的征战中，腓力士的军队中有一个名叫歌利亚的士兵，虎背熊腰，身材出奇的高大。那对着以色列军队骂阵，骂了多长时间呀？骂了40天，没有人敢出去应战。那就在那个时候呢，在家中还放羊的大卫，受父亲的差遣，去打探在前线的3个哥哥的平安的时候呢，他看到这种情况，气愤不过，就临阵请战。面对超级的人高马大的对手，大卫迎战的法宝是什么呀？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那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结果大卫呢？仅仅用了他放羊的时候，来用于驱赶那些野兽的方法，称之为击旋甩石，就是这个东西，绳子勒着一个小石头，他身上背了许多石头在里面，就是用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段，竟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不可一世的腓力士军队中的巨人歌利亚，一块飞石打进脑门。那扫罗一时高兴呢，就就地征召大卫参军，并委任他为战士长。那大卫率领军队呢，屡战屡胜，战绩赫赫。结果在迎接扫罗王凯旋而归的以色列人中，有一群大发热情的妇女，惹了事儿。她们一边跳舞呢，一边高声喊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呢， 杀死万万。哇，这一下扫罗心中的醋意大发，嫉妒，还有恐惧，他生怕大卫替换他的王位。结果呢，是一个40多岁的一国之王，追杀一个10几岁的年少的青年英雄，哎，追杀了将近20年，结果不但没有成功，最终怎么样呢？自杀身亡。那有一段经文，也就是撒母耳记上23章7节，说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拉。扫罗说：“哇，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围困在里头，这是上帝将他交在我手里。”这些经文所描述的是扫罗听到有人报告说大卫进了一个有门有栓的城，那就以为呢这是上帝将大卫交在他手里了，只要他率领军队将城严严的包围起来，把守城门，然后进城以后挨门挨户的搜查，这一下大卫他一定逃不脱自己的手心。结果怎么样呢？上帝指示大卫提前离开了那城，并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边，扫罗天天寻索大卫，上帝注意，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所以，当扫罗一心一意要谋杀大卫的时候，他就把一切的现象呢，都当作是上帝悦纳他的计划，叫他采取行动的一个预示。所以在这里想提醒，或者是让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来有一个警示，说一个信上帝的人会把合自己心意的事归为是从上帝而来。当一个信上帝的人，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祷告。祷告，祷告，哇，合我自己的心意的事儿来了，那我们就会归结。所以，一个信上帝的人将会与自己的意见、见解、立场、想法和主意等相吻合的事情，自圆其说的用圣经辩解，这是来自于上帝。真符合我的心意，我这是我祷告的结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要来体贴，要体贴一下，是我们自己的心意、自身肉体的感受呢，还是说，是为了维护上帝的律法，为了上帝的荣耀？还是说，借着维护上帝的律法、维护所谓的正义，而使我们自己里边的私欲和虚荣之心得以发泄和满足？盼望大家拿手机来把这一段拍下来。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扫罗是耶和华上帝亲口命令高立的王，可是为什么圣经中有几次写到说耶和华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呢？因为扫罗他体贴的是他自己的心意，体贴的是他自己肉体的感受，而轻看耶和华上帝的命令。所以，上帝借着先知撒母耳的口来教训扫罗，说是听命胜于献祭。这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23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 被你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大家注意，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然而，同样是耶和华上帝命令高抹的王大卫，却与扫罗的生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我们今天要主要的来思想学习的，就是撒母耳记上24、26章的一些经文所展示给我们的，被上帝称为被称为合上帝心意的大卫王。我们首先来看撒母耳记上24章1到2节的经文。扫罗追赶腓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那我在网上查找资料的时候呢，查到了范学德传道，他有一个分享，他去了圣地，那他也查找了一些资料，我借着他查找的资料说，经文这里提到的那个隐基底是位于犹大旷野东边的尽头，是坐落在死海的西岸，是犹大山区的关口。那是一片有绿洲、有沙漠，是地球上的最低点，地狱海平面420多平米，420多米。所以用范学德他找出来比较幽默的话呢，就说隐基底那个地方呢，就是犹大旷野隐基底那个地方被称为地球的肚脐眼儿，因为它是最低的地方。那现如今已经被以色列政府在1972年列为自然保护区，是以色列最为重要的国家公园之一，占地大概有24.7公顷，有120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200多种鸟类，被美国国家地理学会誉为第11大世界奇迹。这儿有一个图呢，显示的是扫罗追杀大卫，也就是大卫逃亡的整个线路图。你看，从最开始的时候，基比亚是扫罗的王宫所在地，大卫呢跑到拉玛去找撒母耳，然后呢就又跑到诺伯，一会儿我们要分享诺伯这个地方。然后呢，第三步加特，然后呢第四步亚杜兰、伯利恒，到了摩亚，把他的家人送到摩亚，然后呢从摩亚又到了西弗的旷野，在这里边，然后到了隐基底。第9阶段之后继续在逃亡。这是他在那个叫称的所谓的大卫泉的跟前，去到那个隐基底的人，大家都想去找一找，到底那个世界上最屎的洞，屎洞、拉屎的洞在哪里？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他说你们就找吧，就想吧，因为洞太多了。这是整个的隐基底的鸟瞰图，这是死海。所以这是从西边往东边望过去，这边应该是国家公园的主要部分，有绿洲，但是呢，有很多沙漠山区。这是从隐基底里边望出去望死海，这是，所以这里边可以看到到处都是山山洞洞的。那经文中呢，刚才也提到野羊的磐石。所以它到处呢都是磐石。这张图上大家看到什么东西？1、2、3、4，有4头野羊。那大卫他属于犹大支派，所以他跑到原来属于犹大支派的旷野那些山寨，也就是隐基底这个地方呢来躲藏。相对而言，应该是明智的选择。但是没成想， 扫罗以国王的权势，挑选了3000精兵，力求围歼大卫，欲置大卫于死地而后快。那此时大卫身边有多少武装力量？有一段经文我们来看看，《撒母耳记上》22:2，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这400人中应该也包括老弱病残的吧？所以真正能够打仗的人，估计连400人都不到。所以他们怎么样呢？只能利用隐基地还有其他地区一带的山峦叠嶂、遍布洞穴的特点，和扫罗的3000精兵打游击战。然而，令大卫万般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发生了。撒母耳记24:3，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但如果按照常理，对大卫而言，这是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绝佳的机会。那刚刚我们已经在撒母耳记上前面15章的经文得知，上帝已经吩咐先知撒母耳要废弃扫罗的王位了，并且在紧接着15章后面的16章里边呢，记载说撒母耳先知受上帝的引导，已经在私下里高立了大卫预备接替扫罗的王位。那眼下这个内心自卑、表面骄傲、因嫉妒而变得疯狂、失去理智、不择手段来追杀自己的那个仇人，却送上门来摆在自己的刀下。那用一句相信上帝人之口最属灵的话怎么讲啊，弟兄姐妹们？第4节的经文，24:3，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耶。”此时大卫是不是有点措手不及呀？设想一下，假如我们身处大卫的境况，我们会是怎样的心理？首先会不会是惊恐害怕呀？哇，这下完了！偌大一个旷野的地区，遍布无数的洞穴，扫罗竟这么准确无误地找到了自己藏身的地方呢？难道自己身边有潜伏的内奸？因为不久前他逃亡经过，刚才我们提到那个诺波城的时候，向那里的一个祭司，就是亚西米勒，逃了一些食物，然后并索要了他当年用机旋甩石杀败腓力士那个巨人歌利亚，而从他手中交获那个佩刀，从那个祭司手中要了这把佩刀，作为自己随身的武器。结果当时在场的一个叫多益的以东人做了扫罗的奸细，扫罗竟然下令将诺波城的85个祭司以及全城所有的男女老幼，甚至连家养的牛羊驴等牲畜全部杀光，屠城啊！就在大卫浑身直冒冷汗、鸡皮疙瘩甩了一地的瞬间之后，他看到只有扫罗一个人进来蹲下排泄方便了，哇！心中长舒一口气。但是他听完手下刚才的一番话，会不会怒火中烧，手握从哥利亚手中缴获的那个巨型而锋利的大刀，刀起头落，替天行道，从而结束自己多年逃亡的生涯，顺理成章地坐上国王的宝座？当这个念头闪出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大卫的话，会不会突然脑筋急转弯？ 扫罗是上帝耶和华高摩的君王，哎，是率领以色列军队杀灭仇敌的元帅，我岂有权利动手加害于他？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有这么高的对上帝敬而畏惧的境界吗？会吗？如果是我们的话，会有这么高的境界吗？会脑筋这么急转弯？其实啊，按照相信上帝的人的常情，躲在漆黑的洞穴中的大卫，此时完全可以理解，成为是耶和华上帝引导扫罗进入山洞，因为那么多的山洞，恰巧又引导他进到这个山洞里，把他交给自己的手中。应该以为是一切皆都是上帝的旨意，因此他可以完全推论，此时出手杀灭仇敌是上帝允许的计划。即便此时他自己不动手，完全也可以借刀杀人的，容让手下上去把他杀掉。然而，大卫不愧为合上帝心意的人。看第四节的经文，第五节，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第六节，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第七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我们再看一个现代中文译本所翻译的：大卫爬过去，悄悄地割下扫罗所穿的袍子的一角。后来大卫为了所做的事心里不安，对部下说：“愿上主阻止我做出任何伤害我主人的事。他是上主所选立的君王，我绝对不可伤害他，因为他是王，是上主所选立的。”大卫终于说服了部下，不准他们伤害扫罗。我们仔细来咀嚼这些经文，经文在此让我们看到，大卫他连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的一角，都心中自责呀。因为扫罗他再不义，他毕竟是耶和华上帝的受膏者呀。所以想请问弟兄姐妹们，那大卫此时做出了不对扫罗下手的这个决定，难道他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要冒极大的风险吗？他不了解扫罗的为人吗？品格吗？他一定知道自己的决定是要甘冒以后继续被扫罗追杀的这样的风险，但是他毅然决然的就这么做了。那我们现在呢？反过来设身处地的站在扫罗的位置上来设想一下，恐怕他千算万算也算不到，一个为以色列国民屡次立下了赫赫战功的青年的将领，又是自己亲口许配的乘龙快婿，他把他的女儿嫁给大卫了都。就是那个他不遗余力、丧心病狂的追杀，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流寇的年轻人，竟然躲在他蹲下排便那个山洞的深处。但是他不但没有杀他，竟然为只是割下自己外袍的衣襟而在他面前自责。所以，当大卫在洞外告诉扫罗刚才的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经过之后，那面对这样 秦淮坦白、敬畏上帝的年轻人扫罗，由衷的发出了感慨。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也就是撒母耳记上24章后边16、17、18、19还有20节的经文。扫罗说：“我儿大卫啊，那真的是你吗？”于是他放声大哭，他说：“你是对的，我错了，我这样也愿待你，你仍然以德待我。今天你已经表现了你多么善良，因为上主虽然把我交在你手中，你却没有杀我。”他说：“当人抓到敌人，怎么会放他平安无事的走呢？愿上主因你今天对我所做的赐福给你。现在我确实知道你要做以色列王，而且国家会由你来统治了。”哇！读了这段经文，感受怎么样？保罗应该悔改了，是不是？应该知罪了吧？但事实证明，难怪扫罗令耶和华上帝厌弃他，实属明智所归呀。他扫罗转脸就把他在大卫面前所发的这个怨吞下去，随着粪便排到体外。因为不久之后，他再次接到线报，竟然再次带领了3000的精兵围剿大卫。而大卫的做法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撒母耳记上26章1节、2节、7节、8节，我挑了几节经文，说有人从西弗到基比亚来见扫罗，向他报告大卫躲在犹大荒野的边缘的哈基拉山。扫罗马上带以色列的3000精兵到西弗旷野搜寻大卫，那他们安营扎寨以后，晚上开始歇息了。所以第七节，当晚大卫和亚比塞进入扫罗的营里，发现扫罗睡在营的中间，他的矛插在头旁边的地上，亚尼尔就是他的将军和士兵围着他睡。亚比塞对大卫说：“今天晚上上帝把你的敌人交在你手中了，现在让我用他自己的矛刺穿他，只要一下就可以把他扎在地上，用不着刺2下。”大卫，我们讲了，不愧被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第一次那个内心自卑、表面骄傲，因嫉贤妒能而变得疯狂的失去理智，不择手段追杀自己，已经被耶和华放弃了王位的仇人送上门来，摆在自己的刀下，因着对耶和华上帝的敬畏之心，大卫已经放他一马，饶了他的性命。那这次他扫罗作为一国之君，说话不守信用，出尔反尔，再次送上门来，摆在自己的刀枪之下呀。但是大卫说：“不可杀害他。”这第九节，你不可伤害他，谁伤害上主所选立的王，上主一定处罚他。大卫在此时表现出来的是何等的境界呀！请问弟兄姐妹们，大卫两次面对唾手可得、易如反掌的机会，却拒绝加害扫罗，拒绝为自己登基坐上王位而扫除障碍。为什么？为什么？那有人称赞大卫，说他克制人自私的本性，不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现在听完这个话，是不是很软弱呀？他是个人呢。大卫面对的可是一个已经被上帝厌弃的、狭隘自私的、利欲熏心的、背信弃义的、对自己滥加罪责、竭力追杀的昏君呢。大卫他完全可以庆幸，哇，感谢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啊！难道这不是耶和华上帝所赐的旨意，要我替天行道，顺利登上王位的时候了吗？ 然而，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26章10到11节的经文。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我们走。”大卫，我们再次说，不愧被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了。大卫其实他此时所显露的是对耶和华上帝的畏敬的心，因着畏惧而崇敬的心。我们通常习惯于讲敬畏上帝，那我多次跟大家分享说，没有畏惧，哪来的尊敬和崇敬？所以我更愿意用“畏敬”这个词儿。那此段经文显露出大卫对上帝的畏敬，而谨言慎行，压抑了他个人的复仇和对权位的欲望。有这个欲望，但是呢，对上帝的畏惧和敬、崇敬、尊重，压抑了他里边的那个复仇的意念和对王位的那个欲望。在他的意念中，扫罗作为上帝所高牧的一国之君，真要接受惩罚，那也是耶和华上帝与扫罗他们之间的事情。若不是耶和华亲自下令除掉扫罗，大卫不敢动他一根毫发，也更不愿意插手其中而成为拦阻，这才是一个真正相信上帝之人所应该效法的榜样。弟兄姐妹，同意吗？同意吗？我们继续看接下来12节的经文。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壶，他们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过来，他们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睡了。弟兄姐妹，请注意12节这个经文，这里边最后的一节，扫罗和他率领追杀大卫的官兵，他们都睡着了。难道没有站岗放哨的？为什么都睡得那么死？你看看现在中文译本，《撒母耳记上26章12节后面，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连一个醒来的人也没有，他们都呼呼大睡，因为上主使他们沉睡，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睡了。仔细咀嚼这段经文。大卫两次拒杀送上门来的那个内心自卑、表面骄傲、因嫉贤妒能而疯狂地失去了理智、不择手段追杀自己已经被耶和华上帝放废弃了王位的那个仇人，都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家想一想。第一次呢，是在昏暗的山洞里面。第二次呢，是在漆黑的夜晚。那如果从和我们自己心意的角度来思考的话，这不正是上帝所赐的天意、天赐良机吗？有一位牧者用以善胜恶来形容两次拒杀扫罗的大卫，说是按着人性来说，以善胜恶，似乎，注意一下他怎么讲，是违反人性本能反应的举动。就说按着人性来讲，以善胜恶，似乎是违反人性本能反应的举动。 所以，若没有超然恩典的介入，人岂能守住美善择善而从呢？在大卫与扫罗交往的这个过程中，令我们今日的信徒啊是大感惊讶。惊讶的是什么呀？大卫怎么能如此以善胜恶，而不以牙还牙？来对待扫罗呢？在漆黑的洞穴里边，先前躲在里面的大卫看见进来的扫罗，完全可以等待时宜的时机，先下手为强。但大卫宁愿错失良机，放欲置自己于死地的敌手一条生路。请问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么一句话，我特别同意。这么一句总结，因为他知道在山洞里边，还有看不见的耶和华同在。正如俗话所讲的，人在做，天在看。那对于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应该怎么讲？人在做，说呀，上帝在看，人在做，上帝在看。无论是在漆黑的山洞里边，还是漆黑的夜晚，大卫他脑中有这根弦，到了时候。他会脑筋急转弯儿，所以在日常的生活中，特别是在教会的生活中，作为基督的信徒，一定也难免会遇上一些咬着自己不放的那些难缠的人，使人感到受压、受欺、受苦，甚至苦不堪言。因为在前不久。我跟师母一起参加了，在北边有一个基督教的营地，那里边是每年在复活节之后的那一周的一二三，美国4个州的中西部基督教联会和大芝加哥地区基督徒联会，我们会所有的牧者同工聚集在一起，有一个退休会。在那个退休会上，今年有一个讲员，他分享了一个让我深深的思考的一个问题。他就说这地上的教会不是上帝的国。我跟大家再分享，地上的教会不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国在哪里呀？在天上。所以才会有我们在圣经中提到哇，你祷告啊，求我呀，耶稣说什么呀？我不认识你。耶稣还会在圣经里边讲说，在今天的教会里边，稻子和稗子一起成长。那现在不是拔的时候，什么是时候到上帝国要来临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经历？我想请问，我们有没有经历被信徒咬着不放的光景？反过来，我们有没有咬着其他信徒不放的光景？盼望通过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文，从大卫身上学习做一个未敬上帝的人。当我们被他人咬着不放、遭受苦不堪言的境况的时候，而突然遇到机会可以反击的时候，当我们愤愤不平地咬着其他的信徒不放，而要借着上帝之名伸张正义、替天行道的时候，盼望我们能够脑筋急转弯， 以今天经文中的大卫作为楷模，以扫罗作为教训，祷告祈求上帝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能够明白，明白什么呀，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今天的主题吧，好不好？来，合我们自己心意的事，并非都是上帝所赐。求上帝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明白，合我们自己心意的事，并非都是上帝所赐。所以最后，我邀请大家一起读两节经文。也就是《撒母耳记上》24章12节和15节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读。来，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实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阿门吧，阿门。
让我们一起翻开红色诗歌本第333首，让我们唱这首诗歌做回应诗歌。